中共后拍，习近平回光返照，黎青德谈大罢免，国民党陷困境，贵州高速大桥突然断裂，司机惊魂，坚持北约共同防御，川普开口讲话，北美司令部话华府夜间防御演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仔细梳理美军午夜支取行动，可以发现其中一个细节，解释了中共点解被吓到喐都唔敢喐，连抗议声量都不足。川普总统在前去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强行禁住以色列和伊朗，要求双方停火，同时宣布中国可以继续由伊朗买石油。根据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何恩将军的讲述，美军出动125架军机，整个任务过程中伊朗完全没有察觉。换句话说，中共亦都没有察觉，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不通知关键盟友伊朗。七架 B-2 由美国密苏里到伊朗，横跨半个地球，在投下转地弹之前飞了十几个钟头，中间多次入油，并有过百架战斗机、支援机中途汇合，中共完全没有发现，而且他们在几乎没有通讯又必须限制飞行轨迹的情况下，在狭窄空域施划完成编队整合，精准通过波斯湾狭小航道，关键100分钟的配合更令人叫绝。同样在限制通讯条件下，美军潜艇先向伊斯法罕发射战斧导弹，这个时候 B-2 机群仍在静悄悄赶到现场，接住战斗机进入伊朗领空清场，紧随着 B-2 进入分别在福尔多和纳坦兹投弹。就在 B-2 投弹的同时，美军之前发射的战斧导弹抵达伊斯法罕，三地同时被炸，这种异地精准配合被赞为真正是职业特工队。习近平一觉醒来看到美军这种操作，发现不要说对抗了，根本美军打完自己都不知道，习近平只有静低后怕了。获得重大成功后，川普快速宣布以伊停战，避开了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这个陷阱。有分析指中俄不惜牺牲伊朗，要用伊朗全力拖住美国，令中俄分别获得解决台湾和乌克兰问题的时间。外界注意到，就在以色列伊朗开战后，美军出兵前，普京突然展现更挑衅立场，扬言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中共山东号和辽宁号亦在西太平洋硫磺岛汇合，第一次出现两个航空母舰联合行动。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在战情室节目中提醒川普不要中圈套，不要出兵伊朗，他说川普为这次大胆而精准的打击感到自豪，他应该感到自豪，但现在媒体在这里说我们不知道那些浓缩油在哪里，你知道这种说法接下来就会引向地面部队，他要来了。川普在去荷兰参加北约峰会的中途，在空军一号上讲到伊朗问题时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国家，而且他们有很多石油，他们会发展得很好，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尽快平静下来，政权更迭需要混乱，理想情况下我们不想看到太多混乱。川普并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战略目标，不会陷入中东。川普还呼吁开放中国购买伊朗原油，这个可能暗示川普要终止对伊朗的石油禁运。资深美中问题专家蓝硕表示，川普现在要求伊朗回到谈判桌上，同时准许伊朗开放石油贸易，这个其实就是给伊朗内部政权更替一个机会。川普在去参加北约峰会的中途讲了，他说生活在伊朗是波斯民族，波斯民族长期以来就以会做生意著称， 你唔单止会做生意，你手上仲有咁多嘅石油，你点解唔做生意？你同全世界做生意，唔系俾你同全世界打仗好咩？呢个就系俾伊朗社会所有唔同嘅声音嘅一个机会。当呢一个机会摆喺谈判桌上嘅时候，嗰啲唔同于哈梅内伊嘅声音先有咗机会。蓝索话呢个做法俾美国强行处理哈梅内伊，安排伊朗政权交替更好。伊朗大部分忠实于哈梅内伊的高层基本上都被清理了。伊朗社会由于长期以来对宗教极权政权积累了非常多的积怨爆发出来，这个才有可能改变伊朗的宪政权。你用外力去解决是很难的，解决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的社会民众自愿去要求，这样发生的改变它才会长久，才会和平。另外蓝述说，无论川普是不是点头，中共都会由伊朗买石油，现在川普这样做还预防伊朗因为不愿意谈判而封锁霍姆兹海峡。伊朗要继续出口石油，霍姆兹海峡就是必须的通道。中共无计可施，接下来准备靠9月3号大阅兵来挽回颜面。不过外界的焦点不是中共军力，而是中共内斗。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宣布习近平会在阅兵时发表讲话，这个是不是代表习近平仍然掌权？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认为是这样，他认为阅兵不是简单的仪式，背后隐藏政治意图，每一次阅兵都是对内对外传递政治信号的舞台，军队是最高领导人权力的最终保障。习近平通过阅兵强调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掌控，进一步巩固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但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的看法不同，陈破空提出党媒《环球时报》两日前转述俄媒的消息，说普京罕见的连续四日访华，《环球时报》的报道全篇不提习近平的名字，只是说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并出席与中方的重要双边会谈。看起来似乎《环球时报》在暗示接见普京的中方领导人不一定是习近平。报道出来后没几耐，中共就突然官宣9月3号当日的详细安排，包括习近平将阅兵并讲话。陈破空说提早两个月就宣布具体安排，这个是几咁不正常，估计就是针对环球时报辟谣，不希望引起要更换领导人的议论。陈破空分析，目前四中全会会期仍然未定，可能无论怎样9月3号都由习近平来出头露面，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最后一次高调亮相，也可以说是回光返照。另外还有几个奇怪的信号，6月23号中共召开国安法十周年座谈会，央视画面可见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没有出席座谈会。讲国安法，国安部长怎样能够缺席？这个很快引起陈一新出事的猜想，而且令人联想到最新一个爆料，张又侠派军管工作组进驻公安部和国安部，夺取了政法系政法委的权。陈一新是习近平的心腹，早在习近平任职浙江时就被习近平担任二秘书。习近平进入中央之后，陈一新就一路高升，他如果落马，外界就会问为什么现在出事的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如果习近平变成无兵司令，他又怎样可能走得掉下一任的清算？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赖清德总统24号晚完成团结国家十讲中的第二讲，主轴是团结， 他号召台湾人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查处杂质，来守住民主钢铁般的意志，同时赖清德公开中共对台五大国安威胁。综合媒体报道，赖清德讲到中共民工武吓，威胁台湾国家主权，渗透台湾军队，并进行间谍活动，说共产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祖国，刻意混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和台湾青年。赖清德用一句台语加几倍金斗瓮，各替人看风水，形容中共用金钱吸引台湾青年人。不过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困难，青年失业率亦都比台湾高好多。赖清德强调要用民主淬炼出国家团结的力量，不反共的不是真的中华民国派，不污台的不是真台派。国民党、民众党连日来批评赖清德演讲内容，特别是针对赖清德说共产中国从未统治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说这个是赖清德个人的历史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对自由时报质疑，国民党说你所追求的统一是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定是在共产中国之下，这个是台湾人民最在意的问题，亦是台湾大罢免最在意的问题。这次大罢免中经常高叫的口号就是反共保台，反共才是真正的主族。参与大罢免联署的人里面可能有10%是倾向蓝营的群众，或者他们不排除和中国统一，但他们会坚持不能够统一在一个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制度之下，所以他们会出来联署罢免亲共的立法委员。这个就是国民党目前面临的困境。贵州省24号受到暴雨袭击，夏蓉高速经过贵州省三都原路段上一座高速大桥倒塌，影片显示大桥由中间断开，一辆货车悬挂在断裂处，司机一度受困。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这座大桥横跨猴子河，持续暴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导致桥梁崩塌，一辆货车惊险悬挂在空中，车头已经冲出大桥残余部分，司机一度被困在司机位，最后幸好被救出，现场有人向司机呼喊你命大，太危险了。影片中桥下还有三辆车，不过国内媒体说这个都是附近村庄的施工车辆，无人机确认车里面没有人。贵州三都县连续两日遭受大暴雨袭击，24小时降雨量达到255.9毫米，打破当地降雨纪录。川普总统24号前往荷兰，准备参加北约组织峰会。美国正设法令欧洲各国提高军费，考虑俾盟国承担更多欧洲防卫责任，甚至传言川普或令美国离开北约。所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被记者问到是不是承诺北约共同防御，川普回答话取决于你怎样定义。北约第五条款有很多不同定义，不过川普接着说，但我承诺要做他们的朋友，我和其中很多领导人都成了朋友，我承诺要帮助他们。第五条款是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即任何成员国遭受攻击时视同对全体成员的攻击。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出席北约峰会，这次峰会的焦点之一将是北约盟国是不是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川普对共同防御的模糊表态可能是他的谈判策略，目的是向盟友施压而增加军费，同时保留外交灵活性。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欧洲盟邦不需要 忧心美国会减弱对北约的支持，北约成员国可能在峰会期间签署新的国防支出目标。北美航天太空防卫司令部23日宣布，将在华府和周边地区进行夜间防御演习。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官员表示，这场夜间演习将由25日午夜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军方将出动包括 F-16 在内的多架军机、海岸防卫队战机、直升机等。由于飞行高度最低只是762米，所以由地面可以看到部分演习训练内容。这场演习时值以伊战争和美伊紧张的同时，但是北美航天太空防卫司令部第601空军作战中心发言人滕梅尔强调，演习与伊朗无关，亦都与任何针对美国首都的威胁无关系。根据司令部新闻稿，例行在华府上空进行的这类演习训练，用来测试军方对多种不同可能情况的应付能力，包括侵犯领空、劫机以及其他威胁。滕梅尔说，演习训练对我来说是尝试。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